我们在看赛事资料，如果可以的话，尽可能不要只要一节的这个角度来做，最好能够把做一些融会贯通，或把它整合一下，那这样的帮助会更大一点哦。不过呢，这个是必须要花时间的，就是你必须要去整合它。我觉得呢，比较重要的就是说，你可不可以有一个想法，就是放掉那个好坏的观念、对错的观念。比如说我的身体好坏，我明天今天的病怎样，那个东西都是概念问题嘛，那是一个想法。那你怎么样把这个想法移掉呢？比较重要的一个点就是说，我刚才也在跟同学在讨论哈，比如说你去看那些当今最有名的人，你说像拜伦凯蒂好了，拜伦凯蒂在开始写《一念之转》之前，就是他刚开始，就是说开始能够独树一格的之前呢，他其实是住在精神病院，虽然是疗养院啊，他高地疗养院，可是他其实就是精神病院的意思。而且他在哪里呢？他是在巴斯图，就离我们这里2个小时的沙漠的小镇，晚上睡觉枕头都整枪的。那他一欢的话呢，就从一个精神病患立刻变成世界大师，这是一个嘛。我们的以前对话也是嘛，他虽然没有精神病，但是呢他已经把自己处理到必须要去食别人吃剩的东西，然后就躲在他，他大概也跟我想跟精神失常也差不了太多了。那他一欢也是，那罗琳呢？罗琳也是啊，罗琳在写哈利波特之前呢，他是因为强烈的抑郁症患者嘛，然后他根本没有办法去做工作，去领救济金，然后到咖啡店去买个咖啡。那因为他回家的路上看到一个小朋友，然后他从小朋友去做一些联想。好，那戴比胡特，那或者是你可以举好多好多非常有名的例子，你会发现他们有一个共同的例子，就是说，如果我们这样讲，就是说我们的信念跟 reality， 信念就是你的比例就是 real， 对不对？你的信念就是你的 reality。那么现在问题是说，我要改变我的 reality， 必须从我的信念开始，因为这是 equation 的东西嘛。比如我从小就是被教呢，我必须要努力工作，我必须要挣钱，那我必须要有价值，我身体要好，要怎么去维护我的身体，这些东西的话，你可不可以全部放开？你全部把它放掉，就不要管水母漂，就让它漂吧。因为人生不过是一个伪装实相。那假如说这样讲，因为我之前在讲那个把自己当死人那个概念，我们的丁姐姐也是说，不用白骨观，那白骨不是更难看吗？白骨还死了还要变骨头，不是更难看吗？但是其实想说，如果时间是同时存在的话，我们的确早就死了嘛，对吧？你今天活100岁好不好？你现在还是死了啊，因为时间是同时存在啊。那你挣扎什么呢？比较重要的是，我们刚讲过的，其实我们最重要的事情是我们内心里面的那个想要表现、想要表达那个创造性有没有真的出来？还有呢，我们自己的那个潜意识的那个情绪、那个 value 有没有办法集合到一个点？那当然我这样讲的话，我们这样讲，我们可能会落入一个陷阱，这个陷阱漏得蛮大的。所以我们在上课的时候，通常会有一个疑问啊。第一个疑问就是说，好，那如果说这个是人生就早已经安排好了，那事情都已经都做好了，时间都同时性的，那意思是说我任他走嘛？我觉得也不是啦，因为什么？因为我们不是提到它其实是一个共同创造吗？所以在前一章里头，赛斯有提到一个非常重要的点，就是你们要用心共同创造。那所以比较重要的是共同创造，你就不要管你现在的生命如何，安全如何，发生什么事情都不要管它。但是呢，你去看一个事情，就是我能尽力的部分，我尽量把我的力量集合起来去做我应该做的事情。而在做你的创造的时候呢，我刚才讲过，戴比胡特也好，所有其他人，罗隐也好，他们的一个重点是在哪？就是赛斯所讲的，就是如果你跟你的创作性工作在一起的时候，不管那个创作性工作是什么，你就会跟你的潜意识在一起。去想想看，当我在想说，我脑袋里面去突然间想，比如说我把你想成长颈鹿，然后把它想成大鸟，然后把你想，我这样想的时候，是不是我的脑袋里面开始在运作？ 是不是？所以当我开始运作的时候，我是不是离开我现在的 reality 或者是我的比例？你看我一离开我的比例，我的 reality 会跟着变，对不对？这就是这一节课要告诉你的。你怎么样让你的意识形式不要再停在一个对错好坏，要怎么样维持，要怎么样，这些东西根本都是假的啦。人家才叫我小弟弟的时候，我现在是老阿伯、老阿公啊，老公公了啊。我怎么样我都不承认我是一个这个年纪的人啦、啊、因为我觉得我还很年轻啊，是吧？我昨天我的小孙子生日，他一岁周岁生日。然后我就跟他妈妈讲，我说他妈妈呢，有一次我们在餐厅聚餐的时候，他提早一个小时去跟那个餐厅的人讲说，你那个 fortune cookie 哦，用我的，他到外面去订一个 fortune cookie， 就说哦，你们在几月几号呢会有一个新的成员会降生呢、啊、哈、哦，就每个人的 fortune cookie 都同样一个，对不对？你记得我就讲过这个嘛，对不对？那现在他已经一岁了，这时间真的过得好快啊，时间真的过得好快。我真的很难想象我来美国这么久了，你知道我意思吗？所以呢，其实说真的哈、哦，你怎么去表现你自己，怎么样让你跟你的内在真的接触了？我们从来没有跟我们内在接触，所以我们一直陷在于我们现在的意识形式。好，那为什么不能陷在这意识形式呢？因为你必须要透过梦境，通过想象力，好，或通过你的艺术创作，来跟内在能够有流动。一旦有流动的话，就不会死在一个地方。今天什么神药救了你，什么健康的方救了你，你能救多久？就五年十年，那你还不是一样？你知道我意思吗？是啦，这五年十年好像多了活了一点，但是又怎样嘛？当罗在痛苦他的太太过世的时候，我们现在看罗他也走了、啊、而且走了很多年了、啊、对我们来讲罗跟真有什么不一样呢、啊、那一个早死一个晚死都死了吧，不是吗？时间是同时性的，时间是同时性，不管哪一家哪一宗派讲的都是同样的事情。那么可是呢，我们是透过我们拥有的这些时段，我们用心来创作，所以创作才是重点嘛。因为创作的话你会得到爱，然后会，我们不是为了要转世捉取的结束，而是说这个才是真正让你的完形能够达到一个标准嘛，或者是能够达成你内在目标嘛，是不是？那所以说真的，刚才你们在讲我啦，他说问我说会不会累齁，其实我昨天大概两三点就起来了，起来以后因为有东西要剪我就剪了，剪了以后就开始忙的我的事情，后来就没睡了，
忘记睡觉
、啊、然后又开始要煮菜了嘛。然后我们的玛丽小姐刚刚讲到说哦，她病到快要死掉，她还是要照上课的齁，但是你看我上课上是不是就好了呢？记得我们在拉潘提那边，对不对？我来的时候咳得不得了，对不对？然后课上完了以后咳是不见了，记得吗？应该有记得吧。我来的时候是咳到不行哦，几乎没有办法讲话，一直咳一直咳，两个小时上完课以后咳是好。我的意思，我希望这个东西能够记在各位的心中、哦、不要再去管那个肉身了，因为肉身是你的心理状态造成的嘛。那你要去管肉身的话，你要看我怎么样去量血啊，你看我现在这里有肿瘤了，那你又怎样？我跟各位讲，那个阿尼塔摩加尼，他整个身体像芭蜡，芭蜡知道吗？番薯瘤哦，那个肿瘤像番薯瘤那么大，然后腹水，那就死掉啦。当他的意识形式改变以后，四天全身的所有肿瘤都全部不见了，一个癌细胞都没有存在。四天，
真的吗？
医学报告。不是人讲的，是香港医院的医学文字落文字 literature 的一个 record。
心理学家给他治的还是
没有什么家都没有，什么家都没有，他们医生是根本不相信的、啊、那只有他吗？好啊，那我们看那个我们给你的 Nancy 那个资料也是啊，一回来死掉死透了回来哎，马上就好了。那种东西成千上万的 case， 所以意思是说创造性才是你的本分。那么我们回到创造性，我们全心用在创造的话，说真的，我今天、哦、我能够创造，我能够多有一个机会可以创造，我就抓住所有能够创造的材料来创造。通常呢，你跌到最谷底的时候，你反弹都是最高的，你那个反弹、哦、是会超乎你想象的高、哦、因为一旦到谷底的话，习大大说就是拐点到你到了拐点就往上走嘛，对不对？
往下走。
我不晓得，因为你们拐点不，你们的话我不是很懂。
就疫情来说，那个拐点就是达到一个最高点，向好的方向。
对嘛，就向好的方向走嘛，呀，就是拐点。我的意思是，就病情好转的意思了。好，那其实真的，如果说你真的有这个信心的话，我刚讲罗琳是不是嘛？罗琳，你去看罗琳的故事，你去看拜伦凯蒂的故事，你去看所有这些人的故事，你去看那个尼尔的故事，全部都是。还有我们台湾不是有一个叫老陈在在吗？那个谢什么？他不是他自杀也不成，然后。总言之就是什么都不成就对的啦，那干脆就好了，既然都不成，那我们骂人了。可是骂人的话，是不是变成你的意识会进入一个另外一个世界，它就不会在你的情况。就像我们今天在讲的，它的主题叫人格是不会过度。他这里提到，他说你不要把意识跟移动进行分离，因为你的意识一定会移动的。好，你不要想说我现在把自己放在一个物质的角度说，哦，我的，因为你的意识形式它都一直在飘。你之所以有问题的原因，是因为你把意识一直陷在你的现在的状态。那为什么你的身体会陷在现在的状态呢？基本上这个很简单的道理，因为你觉得什么东西才是好的，我的身体这样才是好的，好，我必须要没有高血压，没有什么症状，我才是好的。但是你可不可以像那叫什么天文学家叫 Steve 是不是 Hoskin 霍金？他连吃饭都不行了，他吃饭米粒会掉下来，他没有办法动了。人家创造力还是很好啊，对啊，说不定用这种方式来创造，他能够更了解一个更深的东西啊，我们不晓得。好，所以你在念赛事资料的时候，你有一个重点，身体是一个你用来做结构。我之前就讲过了，我们不习惯没有身体，我们必须要把这个身体维持很好，但是其实不是要维持身体，要维持的你的创造力。你现在有创造力，你什么病都没有。好，为什么？因为你有创造力，你行动就会出现，行动一出现，能量就会来。那有能量，意识就会进来。能量、意识、能量、行动，这跟人格，这个全部都是一个一体的各方面嘛。但是事实上，你把你的注意力主要聚焦在身体系统之外，不过呢，内在自己是高度移动性的，啊，并且同时从事着各种图示。我们在做很多图示，那我们的身体是不是内在的图示？我们身体是内在的图示的一部分嘛？所以我常常讲那个例子嘛，我说好，你是小孩子的时候，小孩子身体这么小，好，那你现在180公分，那你的骨架怎么会变成这样？你没有办法变啊，因为这个要长大，比如这样的结构哈，它是连在一起的，对不对？那你的脚要长大，这边的骨头要长大，那怎么样变成大家一起大？物理上是不可能的嘛。小瓜牛要变成大瓜牛，那个小壳要变大壳，物理上是不可能的嘛，是不是？我现在的会不是有一些肋骨吗？你也买过排骨嘛，对不对？那个肋骨要一起长大，要怎么大嘛？你要怎么大？因为你所有的部分都要按照比例重新设计、重新安装才会大啊，不然的话这个会碰到那个会碰到你，根本结构上不行。就好像说你今天有一个小房子，你要盖成大房子，你不用拆哦，那才奇怪的，对不对？那叫世界奇谈嘛。我现在一个小房子，我现在那个大房子，那个小房子不用拆就可以变大房子吗？你怎么变？所以身体就是投射嘛，身体就是内在意识的投射，不然你怎么做嘛？你怎么做把小瓜牛变成大瓜牛？小瓜牛壳这么小也是圆的啊。那，你现在变大的话，你可以一起长大吗？那一起长大，原来的骨骼、原来的结构怎么办呢？是不是？所以这里是跟我们讲说，其实真正的问题是你的注意主要是聚焦在物质系统外面，以外面来投射你的。那现在问题是你跟它失去联络。那为什么失去联络？因为你用物质的标准、物质的好坏，一直用你现在信念去评论什么才是对的，什么才是好的。那么所有奇迹在你身上是不可能发生的嘛？奇迹神奇之道不可能在你身上发生，因为神奇之道必须是我认为理所当然的，理所当然的感觉，顺理成章的感觉，和谐的感觉，这些东西你产生不了啊，所以你的神奇没有办法来啊。那我讲到那个六个神奇之道的原则，这个六个原则都包括什么？都包括 emotional equation， 对不对？但是刚刚那个 value 啊，顺理成章的感觉是不是？你觉得是不是我说的由衷的感觉呢？是不是？那对未来有个信心，是不是你对未来有个信心？不是你要想我现在开始有信心，而是你本来就有信心呢、啊？好，那我一直在提到那个等字啊，就是说，如果说你今天多了行动，那要行动就是你不要把这个重点放在你现在的身体上，你开始行动的话，那么你的能量就会聚集嘛，那意识就会进来嘛，这一定的啊。好，所以赛斯提到，像三节课提到的，你如果专心在你的艺术创作上，你其实是跟内在同工，你跟神同工，那你要创作，你要随时保持着跟内在的一种联系，因为意识从来就没有办法分开的，意识无法分离的、啊哦、那主要重点是在内在啊。那我们的内在是高度移动性，他 做很多图示，他说在你们的经历中、哦、移动性最好的例子就是做梦的情景，那这些梦对于清醒产生 一点点的印象，那么除非你训练过要随着做梦、并且记住做梦、然后呢能够至少部分的把梦境转化，在心理的经历中可以把自我训练的以同样的方式做反应，以后它就能够变成你的转移器。所以我们没有利用梦来作为任何的资源，是因为我们不会把它当作 interpreter， 一种转译的一种转译器，对不对？你写了电脑软体，你没有 interpreter， 你怎么变成机器人呢？你没有办法变机器人了。好，你有机器人，你怎么变成语言呢？我现在内在有一个语言是机器人，可能用 COBOL 写的，用 Fortran 写的，用到那个任何程式写的，用 FoxPro 写的。但是这些语言你写好之后呢，它是机器人的话，你是看不懂的。即便你有，但是你必须要转译成人类看得懂的文字。我说哦，这是怎么编码？我是 Dreamweaver， 我怎么样去做我的 website， 对不对？那现在问题是在于，这个转译对我们梦境来讲的话，我们要怎么变成我们可以把梦境作为转译？因为梦境就是我们人生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创作的一个工具之一嘛。你的人生是内在的一个梦境，那么你的梦境当然是帮助你现在的人生跟帮助你的内在，对吧？好，那现在是说，我们现在只有一点点的一个印象，但是如果你把梦境进行转化，在心理的经历中能够把自我变成对它有相对的反应。那各位你去看，这个还是在谈心理的结构嘛，不是吗？你在心理经验中能够训练把它变成一个同样方式的反应的话，它就会变成转译器。所以知性的确可以翻译成能够被理解的术语。你做的梦，比如一个玛丽问我说，我每次做梦都会在路上抛锚，然后车子靠不动，别人可以知道你的心理状态吗？很难。或者是我的解释是我对这件事情的看法，但是问题是你要问你自己，是我对他的感觉是什么。那如果不知道没有关系，不知道的话你就 request， 就大声叫他说赶快过来跟我解释，下一个梦跟我讲清楚哈，啊，讲清楚，讲完以后要让我醒过来，把它写下来。你可以 request， 这里提到你的意识没有办法离开了，你的内在意识根本就没有办法离开你的自我意识，因为它就是你的潜意识的一部分。所以你怎么去应用它嘛？你看赛斯的教导是不是都在教你怎么去学习，怎么去运作这个两个的操作的过程？哦，他教你说你如果能够把它进行转译的话，那么它就会变成可以变成转译器的。各位，如果说你变成转译器，你的所有的梦境都变成你的转译器的话，那不是普通的神器，而是让你非常的神器，你知道吗？你看你有什么事情在梦中就可以得到解答了。这个东西厉害到什么程度，你只有经验的人才可以告诉你。我讲过嘛，比如说我有一些 idea， 或者是有一些比如说我当时在做企划工作的时候，我有一些 slogan 啊，或者是一些案子，其实我在梦中得到的啊，或者是我写了很多歌曲吧，那些歌曲的音调哈，是梦中得到的。以前我们在华兴保险那边上课哈，那他爸爸过世嘛，华兴老板的爸爸过世，他过世的那一天晚上，我在梦中就听到一首歌，哦。那就三步，一个就是在岸边等，真的在岸边等，然后再慢慢就起飞，然后就离开。那首歌呢， 我醒过来，我赶快把它写下来，没有完全写完，但是基本上是写下来的。好，现在听都觉得非常有意思。而那首歌我是送给我这个朋友，就当他爸爸那一天出殡用的时候用的。那我的意思是说，因为梦境如果是一个创造的一个转译器，那你之所以没有创造力，是因为你不知道使用这个转译器，是吧？你今天是个电脑师，但是你不会写，你会写电脑程式，但是你不会转译，那你会写电脑干嘛？你要 compiler 嘛，对不对？你 compiler 以后，它变成一个机器语言或其他语言，那你才能够让机器去执行。所以我觉得这个上次提到，其实这个都是很重要的重点。我们失去创作力，我们失去内在跟内在联系，是因为我们不知道放松自己，我们没有办法处在一个迷幻状态。迷幻状态就是不要以现在的自我的价值放得这么重了。我们把自我价值放得这么重，说我要健康，我要好，不然我是没有用，我变成废人，我很可怕，我没有人照顾我。假如说你是这样想的话，那你就一直在给自己一个 emotional 的 value， 这个 value 就是我不行，我糟糕了。但是你要重新再回头看自己的价值，你是多么能干，多么有价值，多么有才干。那现在是利用这个机会，让你真的把你从头把你的那个善恶观、好坏观先把它换掉，甚至把时间观也换掉。我最近有时候在处理一些公司的事情或家里的事情，常常是真的非常得心应手。为什么？因为我觉得我真的像个死人，你知道吗？我会觉得说我已经不把，因为我会站在一个比较平衡的观点在看了，我已经没有那种立德的心要怎样去处理它，而是说在看他们的心理流动状态，就不要把自己的重要性放得那么重。好，那回过头来看你的创造性在哪里，因为你的创造性一旦能出来以后，那么你就发现你可以运用很多内在转换器。那他这里提到梦境就是一个转换器，我们的意识形式根本没有办法分离啊。那换言之，就是你的机器人写好的，你的人间语言也是写好的啊。你的人间写好，语言写好，你机器人当然也写好，你只要 compiler 就好了嘛。但问题是你不会而已嘛。所以它的支线的确是被翻译成能够被你理解的术语，但是没有这种翻译，正常的清醒意识可能根本不会进行记录。那你看多可惜啊。为什么中国人讲说圣人无，他怎么会有梦？他都把它当转译器在转译啊。我有什么问题，我到那边去找答案啊，怎么有梦呢？我的梦境自然会安排我下一步要怎么做啊。大部分这种经历将会保持被翻译，就你就不晓得换掉了。那逻辑领悟将不代表包含资讯，将不能包含资讯，在这里存在一个自我会被丢下的点，但每一次它会走得更远。我们自我是被丢下了，但是走得更远。但是他这里提到，他说你必须要理解迷幻经验代表内在自己恒定状态的隐约一瞥，不是某种静止的东西等于恒定状态。所以赛斯一再提到迷幻状态，它是一个内在状态，它是一个心灵状态。这个概念很难建立在我们的心中。各位，什么叫迷幻状态？迷幻状态就是没有你的个人利益，没有你的个人很大的重要性，你才可以处在迷幻状态，是不是？你们一般做出体旅行会回来的原因是什么？突然间想到什么了？哦，我第一次出体旅行的时候，我觉得说啊，我忘了带钥匙，我怎么进去办公室？就回来了，这样就回来了，对不对？那你们也在讲嘛？你们每次出体的时候为什么会回来？因为你突然想到一个自我重要性的东西。那迷幻状态是什么？迷幻状态是没有自我的重要性。那迷幻状态会怎样呢？迷幻状态它会代表着自我恒定状态的一瞥。所以你会发现你看到的是一个整体的真实状态，所以你很习惯我随时要保持非常清醒非常犀利的一个眼光在看这个世界，随时在判断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那么你就跟你的内在的恒定状态根本看不见嘛，是不是？所以他这里他说你们要理解迷幻状态呢，代表的是内在恒定状态的隐约一瞥，不是静止状态的恒定状态，而是它不断在变化。那你处在不断在变化的话，我现在是生，我现在也是死啊，我现在是年轻，我也是年老啊， 我其实在 十几年前刚开读书会的时候，我就看到我现在这个样子，真的我没骗各位啦，胡子是白的，哎，我剃掉了。我们刚提到一个概念给各位，我是我的思维的典范，对吧？所以我呢所看到的世界是我的信念，对不对？那什么是信念？信念是我以为真的事情嘛，所以我看到世界都是我的世界，对吗？那迷幻状态是我把我的重点一晃掉的话，就没有我的思维，对不对？那所以因此真正后面的信息才会进来嘛。他说你都在一起，对不对？比如说你的意识跟你的潜意识是在一起嘛，但是因为你的部分太重要，所以潜意识的部分活不出来了，是不是？所以我的信念没有办法改变，因为我一醒过来，我就知道我要怎么做，我就知道我是个男人，然后我就知道我是谁，那我知道我要做什么，好，这全部都变成确定确定确定确定的事情嘛。那这样的话，那么你的整体的状况怎么可能让你知道？不是不让你知道，而是你根本看不见。因为我用我感觉为真的叫做信念的东西在看我的 reality 嘛，我的 real 嘛，对吧？好，那我的 real 比如说我是生病的，好，我是不健康，我是很糟糕或怎么样，但是我的观念在看我自己。但是如果说你今天自我的重要性放到最小的时候，那处在一种迷幻状态的时候，你是不是可以看到前景呢？当你看到前景的时候，你会觉得怎样？我们玛丽不是讲说，当他出体的时候，他回来的第一个感觉就是，这个那其他算什么呢？因为他知道那种世界。还有呢，你看那个阿尼塔姆加尼还是那个南希回来以后，他们的人生的过法跟思维方式是大不一样，他是大不一样的，因为他不再害怕了。那我们的张卓辉博士，他去过那个地方之后，他根本什么都不怕的。因为那个时候就有个声音问他说，你是要回去下去还是你要走了？他后来决定要回来，但是问题是当你对整体有一撇的时候，你就根本不会害怕了。我们怕的是，我们如果死了以后，我们好像失去了所有能够依赖的依靠的东西，对不对？好，我的父母，我的孩子，我的金钱，我的财富，我的公司，我的朋友，我现在的身体，好像全部都捡弃掉了。可是你知道吗？当你没有这些的时候，你会发现你拥有更多更多更大更大，而且你是处在一种无限拥有的状态。那你会在乎什么？你会拥有什么？那我们在学赛事我们也看得很清楚嘛，这一世又一世，好，一欢又一欢，真的有点像去玩迪士尼乐园玩几次嘛。对啊，你今天玩这个玩到腻了不玩了，那玩另外一个，那玩到腻了又不玩了，再玩另外一个，再玩腻了又不玩了，就这样子而已嘛。啊，最后觉得啊都不要玩了，我就换别的东西玩。所以你现在还在玩什么？啊，你玩的为什么那么当真呢？因为我们的理解是迷幻状态怎么可以呢？是不是？你教孩子都怎么教？专心！你在干嘛？逃课室友，要专心啊，对不对？还是你看他好像迷迷糊糊的，你会说要专心。可是你知道吗？真正有创造力的人哦，常常都是迷迷糊糊的，像我，你知道吗？
我就表现起来。迷迷糊糊的，然后也不自
在，
就出去了，也不知道去哪里。那我想说，
发生
了什么事情？那就没有交代。
两个事情分开嘛。你把两件事情分开，可以吗？当你在做资料收集，当对一个实相的了解的时候，你可以处在迷幻状态。可是迷幻状态回过头来一下，要把迷幻状态的部分呢，把它整个收集起来，然后好好的全心全意用在你的创造性上。我们做脑力激荡术的时候是不是蛮迷糊的？是不是脑力激荡术完了以后，你会把这些东西拿来归纳总结，然后会变成你可以使用的东西，是不是这样做？因为我们既然在物质世界，当然我们要全心在物质的创造，可是他这里告诉我们，就是我们少了一步，少了一步就是我们少了一个有些时候必须要处在一个迷幻的想象力的状态。我跟各位讲，如果你熟读所有的赛事资料以后，你会发现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信息，非常非常重要的信息，想象力是一切，想象力是一切。好，如果我今天想象，用想象的能够想象出来我的生活到一个程度，而且真的把想象体验为真的时候，你的世界就变成那样的。所以想象力是一切。你现在生病好不了，是不是你一直想象说 我生病我完蛋了，我现在一天不如一天，我一天每个月，但是想象如果把它改变了，想象一改变以后，那个又把它体验为真的话，如果你有这个能力的话，从以前到现在，我们不晓得上了多少工作坊都在讲这个东西嘛，你画了出来的图将来就会是真的，你编出来的故事将来就是你的故事。那你现在编的故事是什么？是我不行了，我老了，我没有用了，就剩下是你编的故事了。所以想象力是唯一能够移动你的意识跟外境 equation 的一种唯一方法，想象力。我是真的很想替你们开一堂想象力的课程，至少有30种到50种方法可以让你的有不同的一个想象方式，排列法、组合法、脑力激荡术，什么巴黎司机法、左手 刷牙法、戴帽法，
对，要不临时单
开一套，对，因为那个东西的话让你用一种不同的方式去想象。你今天想想说 我一个人，你知道中世界上第一个变性人是什么？他想象他自己是个女人嘛，就一想象发现说他真的好爱那个角色，后来就去变性了，那他觉得那个才是他。想象的力量是非常强的，因为想象跟梦境差不多，但是想象有一个跟内在接触的、跟内在组合的一种方式了。
那回到他的蓝图、生命蓝图，这个想象变成女人的这个过程是也在这个蓝图里？
有可能，但是这个东西是说哈，他一定在这个地方，因为你知道我们。这样讲好了，我如果是一个制片公司，我是 ABC 公司，好了，我们这边有 ABC 公司嘛，或者 Fox 哈，第七台哈。假如说你今天有个第七台，你今天要播什么节目的话，是不是要到片场去拍片子，对吧？想象力就是到那边去拍片子的意思，因为你是透过内在感觉跟我们的内在情绪跟内在的感官是相连的，那跟内在感官相连的话，你就。等于是骇到他里面去了，然后用他的感觉，去创造一个新的，那他有兴趣，他就会去创作啊。那一旦拍了片子，就会执行了、啊。重点在情绪价值 ，emotional value。重点在 emotional value。那你在想象的时候会产生 emotional value， 但是跟着别人冥想不会。因为那不属于你的，会产生一些感觉上的一些改变，没有错了。但是那不属于你的啊，啊接枝啊，对不对？现在已经过了接枝期，接枝好像是农历15号之前哦。如果你我一个朋友，他们公司外面市政府帮跟他们种了好几排的一个樟树，围绕大概几百亩。然后这个天才老爹哦，他到处去找那些苗。全部都拿这个樟树一开花呢，有这个樟树是长桃子，有这些樟树长李子的。他们的樟树是有水果收获的，他们 office 外面市政府种了一排树，而呢他把桃子树、李子树的枝跟那个樟树就接枝，对，所以他不用移动市政府的公务，但他接了枝以后，这个樟树会长很多桃子。对，如果你去看个人实相本质，它有一章在谈桥接信念啊，在那你要看你怎么去桥接你的线。比如说我现在的状态，我怎么跟另外一个部分做桥接？你接了起来，当然就是你的啦啊。但通常你如果没有桥接的技术的话，你只是听别人的这个什么正面思想，那个不太会有太大的用处。但是如果你会接枝的话，哈，是可以用的，但是你必须要知道怎么接。如果你家种的是樟树，然后你就要樟树长桃子，可以吗？你跟拼命给他看桃子没有用，但是有一种方式是有用，就是把它接枝是有用。那接枝也是要看的，有些树它会排斥的哈，不是所有的树都可以，有相关的树是可以相接的，大哥应该知道。
所以桃子跟樟树是同一个。
对，他们据说是可以的。他到我们家看到我们家种那个叫做什么蟠桃。
扁扁那个。
啊，对对对，哦，他就。来我们家捡很多枝回去啊！我这个朋友是个大生意人啊，大概全台湾大概前100大以内的，但是他的穿着就像吊郎当像流氓。有一次他去Home Depot 去买东西吧，就有车子进来说来来来上来上来， 让他去做工了。他不晓得他的身价多少，他都是整场输出的，你就叫他去做工。来看一下哈、哦，所以各位，迷幻状态就是让你的自我。我们现在谈的这些东西是比较慢，但是我是希望你能够理解哦，就是说我的信念创造看到我的世界。各位，你所看到的是你自己的画面，你以为这世界宇宙是你创造，不是，是你的信念在创造你看到的画面，这样了解吗？那你的创造的画面可以改的、啊、改的意思怎么改呢？就是你不是说那种所谓的信念创造实际上，而是从 emotional value 下去改的。那什么叫 emotional value？ 刚才已经讲过，那是由衷的感觉。而这个东西呢，因为你从为什么跟情绪是有关？因为情绪跟内在感官是相接的。你的情绪跟内在感官相接哦。哦，比如说我一直觉得我是一个没有价值的人。哦，那个东西的话是，你再怎么有成就哈、哦，你还是觉得自己没有价值哦。你知道我意思吗？这个刚才在看鲁伯跟真跟那个约瑟的故事就知道了嘛。他再怎么样，他都觉得他自己是没有价值的。好，那我们继续谈下去哈、哦。他使用药物，当然这样讲来讲的话，你看哦，迷幻状态就可以看到自己内在的恒定状态的一种，不是静止，而是变化的恒定状态。换言之，就是你知道拍片场在拍什么了，哦，你就知道你的片场在拍什么。你知道在迷幻状态就可以知道你内在在拍什么片子。好，那怎么样进入迷幻状态呢？这里就提到药物是一种，但是药物是危险的。所以为什么那么多人喜欢使用药物？为什么这一两个世纪药物对这个人类的影响会这么大？因为它会被跳到那属于内我或者是一切万有的那个层面。好，但是这些药物是非常危险的。他说你在有些维度之中是完全无能为力的。为什么？因为它没有心理结构，对吧？我现在有的心理结构是物质的，对不对？那现在告诉你多层次，你已经写了十几年了，就是没有办法把多层次的变成你自己的那种思维方式嘛。我不是在怪各位，我也是一样嘛。我们多少还是有点问题。你没有那个其他维度的那个能力，对不对？那如果透过一些分子的干扰的话，你就会掉入这些中的一个，因为你没有那个心理状态，所以你很容易会掉下去，掉在一个在被干扰的时候会掉到一个纬度当中哈。那很可能的结果就是你不能发现回去的路，卡在里面。那其实在第五册就讲过一次了，他提到说有 static 静电会干扰你。为什么会静电干扰？因为实际上是电造成的啊，那当然会有一些电性的部分啊。那如果说你今天是一气呵成的，由你的心理状态慢慢成长的话，那么你当然会到一个程度会了解哦，我现在是怎样，我现在是怎样嘛，对不对？悟道过程必须要一步一步，我之前也讲过嘛，如果悟道过程不需要一步一步来，那全部让你知道的话，你有办法跟你的先生或太太相处哦，你知道哦，原来他是我儿子，原来他干嘛的，原来干嘛，你全部都知道，你还能够过现在生活，不行，对吗？所以悟道过程它其实是慢慢过来的，像释迦牟尼佛陀，他到一个程度，他完全了悟以后。他是已经有这个所有的基础，你看他学了多少年，这些都是一个非常扎实的基础。像我们在学赛事资料，对不对？像假如说今天到了其他实相，你现在也知道了，哦，我知道是多次元实相，哈，哦，我知道我现在在图色，哦，我知道现在是怎样，你大概是知道，而且我知道我变成，哦，我在别人的身体的某一个部分，我也了解，这个没有什么奇怪，对不对？因为你都有了这些概念，你都有了，所以你在那种状况，你不会迷失，你也不会有问题。可是如果不是的话，你一定要用不同的方式来操作。比如这样讲好了，你在另外一个世界，你一定要用走路的，那你怎么走？人家不是用走的，是用挥的，用弹的，对不对？那你还是一直想要用走的，或者想要用手抓的，不是那样抓滑嘛？你现在已经在孙悟空的72变状态了，所以你不需要用坐飞机才能够翻到天上，你只要跟抖音一翻就可以，对吧？你知道吗？因为基本假设不一样。那基本假设不一样的话，你不会操作他们的基本假设，这样了解为什么？那所以就会出现掉入其中的哈、哦，那很可能结果是你没有办法回去。那这里不明白，你这里不明白我说的是什么，但非常难以跟你解释，因为你们的词汇不具备有这种理解的概念。我将尽量的尝试啊、哦。那我刚刚讲过了，到了其他世界的话，是大家都在用跟抖音， 然后你还想说用走路或用飞机，那你怎么做？好，组成经历的东西是电信系统，这个是他在解释。好，组成经历的东西，我们现在的记忆，我们的领悟，我们的一切的一切都是叫做电信系统。所以我刚刚讲过了，我们人生是一个心理状态，所以假如说你的心理状态改变，你的电信的系统改变以后，你的身体难道会不好吗？因为你的身体是电信系统，这样了解吗？你觉得说我现在找不到理想的伴侣啦，我现在不富足啦，我现在怎样，那个都是电信系统啊，电信，你所有的经历都是电信系统。那就像你知道的你自己那样，在其他的系统之内可能会存在跟你完全不同不相容，也就是我刚刚讲过的那个基本假设是不同的。那可以说你可以交替的前进，并最终死在一个你不能够从那边返回的完形能量之中。人格结构呢是根本没有办法进行过渡的，你回不来返回的完形能量之中。人格结构呢是根本没有办法进行过渡的，你回不来。也许不是吸得很重，但为什么会死掉呢？因为他回不来。你说没有啊，他也没有特别重，有些人吸了几十年也没死啊，他为什么这个人一吸就死了？是不是他的药物过敏还是什么？不是，是他的意识无法过渡过来。而他为什么不会过？因为他匍匐继续前进呢，他一直想前进呢。好，那我自己的朋友的经验告诉我，我之前有提过吧，他后来跳下去，不是跳到湖里面，他说他要跳到湖里面了，结果是跳到水泥地上，结果受伤嘛。他说我不知道他怎么回来，我无法让我醒过来，然后我就被困在里面无法起来。他说很恐怖很恐怖很恐怖很恐怖。他们是在一个风景区租了一栋那个叫做什么小木屋啦，然后大概有三四个人在那边，那也不是吃什么毒品啦，他大概只是吃Pyote而已啦，但是自己的意识被陷在里面。那个我想Pyote的话，因为是自然物质，所以短时间他还是可能会回来的，不是有那么大问题，可是他实在是吓坏了。他本来也是个老师，后来大概有将近七八个月的时间都不敢出来，再也不敢教书了。所以这就是告诉我们说，我们在做这些东西，我们如果没有一步一脚印的慢慢的扎实的去走我们该走的路，去了解我们该了解的事情的话，就带你到天上又怎样呢？所以这种非常的茫然可以比作为来自于一个突然被另外一个人进行录制的车站的声音。这里还有很多几乎不可能在当前进行解释的内容。就是说你这里赛斯比较没有办法形容了，但是现在的人就比较好形容，就像类似像 AR 你知道吗？我明明看到的是有火车啊，我明明看到飞机啊，我明明看到炸弹一直炸过来，我明明看到机关枪一直扫过来啊，是真的是真的是真的啊，但不是，知道吧？所以他说就好像另外一个人在录制火车的声音一样。这里还有很多你当前不能理解不能了解的，还有呢，从你的视角来看，在他们自己精密的尺度的这个系统之内是无限的，你可能被卷入一个完全不同的价值完成系统之中，所有这一切是非常的不可能发生的事情，但是在药物的情况下，这些情况就会变成可能的结果。就算你今天呢，你因为自然的睡眠，然后一层一层往里面走，但问题是，你里面不是有一个内在自己，一个内在自己在跟着你走吗？所以那是没有问题的，你也知道怎么去，怎么回来的。可是现在是用药物把它推出去，所以喝药最大的危险其实就是死亡，因为你意识回不来。他在限多久不知道，他没有提。怎么各位有什么想法吗？去归纳一下从这当中所学到的东西了，就是说 你发现那个你的内在的那个价值，那种 emotion 的 value 是非常重要的。有没有人要提问题？他这里提到，他说思想如你所知，包含着他们本身的电性实相。思想是电性的嘛？啊，这意味着，并且每一个思想不只是在理论上，实际上就是一个电磁系统。所以，玛丽记得吗？我们在上啊未知实相的时候，我们有提到哈，思想是活的，啊，然后呢，他会追着你跑。啊，为什么思想是活的？因为它本身是具有一个电信系统的，所以思想是具有电信系统的。那思想是自己会发展的，它从你这里走过来发展，它会找别的地方发展。思想它是电信实相，那我们人格是电信实相，对不对？那所以这意味着每个思想在理论上是可以有一个电信实相，所以。这样的一个作为你们的物质系统的基础是非常的有效的系统。那使用药物呢，可能会只在一个理论上，在一个概念之内迷失，啊，然后困扰在它的电信实相之内，因为思想是一个电信实相，而它进入那个思想幻觉，但它却出不来，因为它会迷在里面。所以现在讲到的这个赛斯的毒品学，这个目前的毒品的这个研究都没有进入这个范围里面，你知道吗？但是这个地方哈，你好好去学习或好好去研钻研的话，你有可能在毒品方面，你会得到好几个博士奖，甚至可以得诺贝尔奖的。我一直觉得说，这个地方的研究可以得诺贝尔奖，因为它可以解开毒品的谜，或者是甚至可以解救很多人吸毒会死亡的原因。
那对于这个死亡的相关的解读，
药物中毒、
过度
overdose， 对不对？但其实不是，赛斯的解释不是的，这跟思想有关，因为思想本身是电信实相，你卡到电信实相里面去。回不来也是因为思想的问题，也是实相的问题。
那好，他就很难证明，就是我们学了是知道，但是你
怎么证
明？
可以证明的，
这可以
可以。
但是因为回不来，
当你想去证明的时候，你就发现很多途径可以证明，然后你会找到很多灵感可以去证明它。
然后所以就可以得博士，
可以得诺贝尔奖。
诺贝尔。
我一直想叫我女儿去学这一段，我觉得这个东西真的很重要，因为你可以解救很多人。你知道美国的吸毒人口，我在很多很多年前，大概十几年前，我从那个听台长讲那边看到的资讯，就是有2000万人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假的，我不知道，但是他们的啊也不少，只是说你有没有浮上台面的问题而已。啊，一个我们同学的儿子呢，他在大学里面，他说妈妈你教我的那个东西在这边根本不管用啊，因为我们在大学，我们一个月里面大概有一天就大家就那一天是大家在吸那个东西的。但是年轻人知道，我们不知道啊。但我们不讲这个了，因为我们不懂啊。而讲的这只是啊旁敲侧击，未必是真的，不要当真好的啦。那我要讲的只是说，你想嘛，身体它有这么强的这种自我疗愈的功能啊，自我防御的功能，为什么会这么一吸毒就死了呢？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其实呢，它是主要是一个电信系统的问题，它跑到一个不同的电信系统了。 然后回不来。那怎么回来？你可以很多做实验的，比如说像这种东西的话，不断呼叫它，不断呼叫它一定有用的。你如果去看超人七号，超人七号说有一次我掉到那个里面回不来的时候呢，他说为什么我能回来？因为塞浦路斯我对你有信心，或是不是，是塞浦路斯对他有信心，他呼叫他，我回来了。
所以昏迷的人他也是到了另外一个
世界。我一个非常好的朋友也是个大生意人，他在中国大概有几千个员工。那我以前跟他是合伙人的哈。那他太太呢？有一次得脑膜炎，那个脑膜炎呢，医生跟他讲说，只有1%的机会，就是试药的话哈，只有1%的机会，就试某种药。但是呢，我跟他讲说，你哈，如果送他一个 iPad 啊，应该说我。早期我都是常常有送人的 iPad， 现在没有了，不要再跟我要。我说你 iPad 随时放在他耳朵，不断让他听，不断呼叫他，结果他真的回来，不知道是1%还是千分之多少，反正非常小的几率，根本不可能活的。这个我说的这个是有名有姓实际的例子啦。那换言之，就是医学上他并没有确定他可以治疗他，可是呢，他不断呼唤他，不断用感情呼唤他，因为你知道，其实人类最重要的是情绪或情感，对不对？比如说，赛斯不是什么事情都知道，是跟你有情感，他才能够知道你的事情嘛，对不对？那你今天之所以会知道你的祖先或你的亲属的话，是因为呢是情感在作祟嘛？那所以，既然是情感是他唯一的动能的话。那么他如果陷入这种毒品的问题的时候，真的是昏迷不醒的时候，其实我觉得他妈妈不断呼叫他，不断呼叫他，而且不断的用情感去呼叫他，我觉得那个是会有效的，我觉得是有效的。好，你一呼叫，你过世的人都会马上都过来的话，按照那个超灵七号是这么讲嘛，对不对？那怎么有可能说你真的出体的人叫不回来呢？因为你的话语、你的情感会帮他开一条通路。我觉得这也适用于重病的人啊。当然，有些他真的要走，你就不要让他。但是如果说真的想让他回来的话，你的呼叫对他是都有用的。道瑞对呼叫的重视度是非常的、非常的强调的。我家里有一个亲属，不讲谁了，然后他的癌症发作，所以他跑到韩国祷告山，他祷告到癌症消失才下来，他一直呼叫，一直呼叫，一直呼叫，啊，呼叫到后来。那个已经不见了，但是他从来也没有提啊。是最近他在谈的时候，因为我们谈到说韩国不是有一个教会吗？那教会不是感染很多人吗？那他说你也不能够随便批评人家，因为他说其实那种祷告对他的经验来讲是有效的，所以他不是在张扬这个经验，而是各位其实呼叫或者强烈的一种情感的呼唤是有效的。记得这一点，强烈的情感的呼叫是有效的，好，尤其是对至亲的人，人家强烈情感的呼叫是有效的。
那老师念经，
当然有效啊，
一样的东西，
一样的东西啊，因为思想如你所说就是电信实相嘛，念经是不是一种思想，一直不断去想，那个是有一个电信实相，意味着这个思想在理论上是可以操作一个电信系统的。那作为你们的一个系统的基础是非常有效的，使用药物可能在理论上是在一个概念之内迷失，误导它的电信实相之内，并且被迫遵从概念在各种伪装之下的发展跟分支。那价值完整系统可能会改变，你可能会在那个系统之内得到发展，但你将会丢掉自己的系统。什么叫丢掉自己的系统？就死掉了啊！你丢掉你的系统，你在那边发展了，回不来。欸，这也是个很好的一种离开轮回圈的方式。
可是你跟
胡
算念经的时候，阿弥陀佛，本是释迦牟尼，那也是一种胡算。
是啊。
在释迦牟尼佛就是感应。
是你感应到。
都经常说请佛来嘛，他说都来了。
那是你的信念创造的吗？是。
嗯，即使这个人不在念的时候也是有效的吗？他并不知道这个经说的是什么。
他相信他已经在内心里面相信他是有效的。
还是信念哈、啊。
不是你的 emotional， 你对群体式的了解吗？最早的死刑叫绞刑，后来叫斩首。对，那绞刑就是挂了嘛。这样了解了吗？人死了为什么叫挂了？因为挂这个意思原来就是因为以前罪恶深重的人嘛，就是你用绞刑把它绞掉了，挂掉了。OK， 这样知道为什么死了叫挂。也有人讲两脚一蹬啊，看你怎么想啊。这个部分哦，他对毒品他有很多论述了，但后面还是继续有哈、哦。但是问题，我们的时间到，看一下朋友们给我们的一些，然后我们就可以走了啊。开心的时间开始了 ，Me too， 皆知局皆想象情绪价值，想象力是超能力，想象力课程加一，边听边画，人生一大享受。OK， 没有特别问什么问题，感谢这些网络上的朋友。那我们课程就到这里结束了。